我请教一下哈，那个中道师相关哈，跟那个龙树菩萨讲的那个中观，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吗？
龙树菩萨讲中观，我们一般讲中道正观。中观是跟着缘起性空的理来讲的，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当你认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如实观，一般讲依中观来讲，如实观呢就是中道。那这个如实观呢，是如一切法都是缘起的，这样去观照它。那跟禅宗所讲的如是不太一样。那禅宗所讲的如是菩萨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金刚经》是般若经典，那般若经典讲中观，讲中道。般若经典是要破一切缘起法无我这个观念，就是要阐明这个观念呐、啊。所以般若基本上是要阐明这个观念。既然《金刚经》啊是讲中观的道理，那为什么又会禅宗呢？又会依《金刚经》来印心，或是依《金刚经》来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呢？因为基本上这个理啊可以连贯，你破一切法都是缘起相，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都无我，这是所谓的中观。禅宗所讲的如是，他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清净的，依这个是清净心现出一切相，依这个清净心现出一切相，这个相不多不少，就是如是。如呢，如是的如啊，是指这个心的空，这个心的本性，这个心的体。心的本性啊，能够如一切相。是啊，是什么的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是啊，是指一种存在。是就是这样的存在，不是就是不是这样的存在。是本身啊，它有存在的概念在。所以心是空，如一切相，心现出一切相，如一切相，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存在，这样子的存有，称为如是。那禅宗呢，把这个观念呢、啊，把它深化到这个一个层面来。但基本上呢，在般若观念里面呢，还没有提到这个心的观念，在中观这个时代还没有提到这个观念。是禅宗啊，把《金刚经》如是的这个观念啊，把它提升来讲，用新的角度啊提升来讲。所以，中观呢，它当然讲，它是讲一个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中道实相观，它是一个修法。那中道实相观这个修法，那历史上啊，中道实相观这个修法呢，基本上啊。中道实相观在禅宗的修法来讲应该是属于末照禅，它是属于末照禅的一种修法。那末照禅的开山的祖师嘛，就是曹洞宗，发展到宋朝弘治正觉禅师大力提倡末照禅。所以基本上呢，中道实相观如果依禅宗的立场来讲，依禅宗的立场来讲，你这个修行要有一个依据，你修行这个法门要有依据，那只有末照禅。末照禅呢，应该是中道实相观的依据的，因为在历史上，你比较不容易看到有中道实相观这种修行，但是你会看到有末照禅这个修行，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大众啊，也知道一下。那中道实相观呢，基本上去把这个中道啊能够让它现前，那要有一定的方法。不管怎么修行呢，就是要破掉执着的，能够破掉执着才有办法修行，能够破掉执着才有办法进步，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大众有空啊可以看看啊末照禅它的原意是什么。那弘治正觉禅师他本身啊就是悟道的人， 他讲的末道的境界嘛，末就是极灭嘛，末道的末就是极灭，就是星星极极似的这个极极，末道的末是这个意思，这是心没有起妄念，心没有攀缘的念，心是空，就是末了。照就是心当中的觉，觉现前了。所以我们讲嘛，菩提觉法乐，菩提啊就是心的觉现前了。涅槃极净乐，涅槃极净乐这个极净乃至这个涅槃，就是末照禅的末。所以你要能够达到末跟照，那你末你要没有妄想啊，照你要有觉啊，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末照禅就是要有觉性的意识啦，心没有起妄念，那又能够觉照，那这是一个悟道的境界啊。所以基本上啊，我们悟道的境界就是一种末照的境界，这是一个悟道以后的一个境界。那我们凡夫啊，认识这个境界，了解有这么一个境界在，那从自己凡夫的妄想啊，慢慢去努力，慢慢去放下，依照祖师所讲的末跟照的这个境界，就是破掉执着这个境界了。我们现在有执着嘛，依照啊本性，末照就是本性了、末照就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是空，心的本性就是觉，所以末照的情形现前，心心急急的境界现前了、这是心的本性现前的意思。那心的本性现前了呢，那就是心心急急了，就是极灭的境界了，就是常极光的境界。所以在凡夫的用功当中，用凡夫的执着妄想，那去圆，去圆这个心的本性啊，就是攀缘这个心的本性，用凡夫的心啊去圆本性现前的这个境界，借着这个方法去破掉执着，基本上这是中道实相观的乃至于末道禅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是凡夫嘛，有很多妄想，那中道是究竟义，是心本性现前的一个境界，用我们现在圆净的心去圆这个究竟义的道理，不随着妄想跑掉，想要啊去现出这个究竟义的道理，这一条路啊去修，那就是中道实相观一种修法。所以念动不续动啊，念空不守空啊，这是中道实相观一个修法啦，末道禅的一个境界啦。念动不续动，念空不守空，念动不续动就是止啊，止观的止嘛。所以念头动了，不要随着念头跑掉，不要继续再动。心里面有很多妄想，是因为你一直生这个妄想，心里面有很多想法，是因为你一直生。所有的念头啊都是自己心生出来的，生了不知道不清楚，就是无明了、没有一个想法是别人生的，都是自己生。那每一个念头啊都是自己心生出来，所以你心当中会有念头，会有想法，是你不断生它，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心就是可以起念，心有念就代表你有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重点啊，要了解这个。你不了解这个啊，那就没有办法去修行了。所以当我们啊在修这个境界啦，你要修末道禅这个境界啊，你要先止念，念动不续动，念头起来啊不随着念头跑掉，那你主席也是要有这个功夫啊。但是由于我们凡夫啊心攀缘的念头太多，你一刹那之间你坐下来要用这个方法，用中道实相观这个方法，用中道这个方法，用末道禅这个方法，你末你都做不到，不要讲本性现前你做不到了，宿随止观环境啊，就是你要止这个念你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啊？因为你没有这个定力嘛，凡夫离这个定差太远了，一刹那之间你能坐下来没有妄念，那只有打瞌睡了， 不然就是无记，只有这样子而已。你不可能有觉性现前，觉性现前不是凡夫的事，觉性现前是悟道以后的事，这是个绝对点，要知道。在禅宗来讲，没有悟道觉，绝对不会现前，这是个绝对点。任何人啊，都没有办法反驳这个绝对点。禅宗就是一个观念，悟前是一个境界，悟后是一个境界，它是完全不一样，没有介于中间的事，没有这种事情。你要么就是有觉，要么就是没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在禅宗来讲，类似也是不是的，类似也是不是的，相似那更不是的，那都不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开始用功，一个凡夫你开始用功，你执念止不住，你没有办法达到执念这个功夫了，你不可能执念的。所以为什么从属习开始修呢？因为我们心圆净啊，我们这个攀缘的心啊，攀缘境界啊已经很久了，所以攀缘境界这个力量很大，你一下子啊要狂心顿歇歇即菩提，那是一个妄想，你做不到，除非你宿世占根。所以这个方法莫造禅也好，中道实相观也好，你修久了你自己知道有什么成绩，它不容易有成绩，它问题出在哪里？凡夫心就是凡夫心，修行要有阶段，修行呢、是一阶段一阶段去用功，它不是刹那之间可以到的，它不是的。你心攀缘境界的力量这么大，你怎么可能一下子执念呢？所以你要想办法先执念。当然你心很专注在感觉，你心很专注在感觉中道，你心很专注在感觉这个无相无我的这个心，你心很专注在这个地方呢，有可能啊没有太多妄想。但是你要这样子让觉性现前啊，这个历史上已经很多争执了。像大慧中岛禅师讲啊，这样修行就是不对。大慧中岛禅师很明确的讲，那修行啊这样修就不行了。在玉林国师讲啊，修行啊禅宗哦，就专门讲禅宗了、修行不教人参话头啊是不行的。这来果禅师讲，你修行不参话头那没有办法。参话头是禅宗的正脉，是禅宗的根本法门。话头参到了，执着破了，中道会现前，实相才会现前。修行是破执的功夫，是破执为着眼点，没有着眼在破执，那很难，那真实是很难。像现在这个社会，你很多学者也是一样啊，他也有研究啊。不要讲学者了，我们修行学佛很久的人，你有没有着眼在破执？修行学佛没有着眼在破执，那很难啊，没有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明明有执着，明明改不掉，明明知道要改，明明改不掉，为什么？你没有方法啊，方法用错了是没有力的。刀子是要用啊刀的正面，不是要用刀背面的、斧头啊要砍树是要用尖的地方，尖锐的地方，不是用啊斧头背砍。心啊没有形象，但是啊心建造出来的这个执着啊你也看不到，但是你本身一定有执着了。所以啊这个心里面的执着啊好像在虚空啊当中一条桥一条路，你要小心走，你走不好就掉下来，这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心没有形象啊，心建造出来的路啊你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啊也要知道啊为什么禅宗讲参话头，禅宗为什么会变成参话头呢？你看啊从达摩祖师来看好了，这达摩祖师啊二祖慧可去找达摩祖师，去找达摩祖师啊，那达摩祖师就问他，那你到底要求什么啊？二祖慧可本来讲啊，诸佛法印啊可得闻乎，就是诸佛的心印啊可不可以了解到呢？那达摩祖师就讲啊，诸佛法印啊匪从人得，就诸佛的心印啊悟到这个知见啊不是从别人可以求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短短一个对话， 那慧可祖师啊，是心外求法的观念，诸佛法印跟你有什么关系？诸佛法印是诸佛的法印啊，你是你的法印啊，你的法印不是佛的法印啊，佛的法印也不是你的法印啊，你问诸佛法印干什么？你的目的是要破执，是要成道，所以不是啊，用你现在的知见啊，再去找一个知见来稳定这个心外求法这个知见的、啊，不是来稳定它，而是要把心外求法当下这个知见把它破掉。所以达摩祖师啊，你开悟的人都有这种手眼，他马上就讲了：诸佛法印非从人等，把他的外缘断掉了。诸佛的法印不是从外面得到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啊？禅宗会发展出参话头这个法门，它有道理的，大众要知道。看看禅宗的历史，那禅宗这些历史啊，你不了解那就很难了、啊、去真真实实去了解到为什么要参话头。那这么一断了之后啊，这个慧可啊，他就讲，那我心不安，这才是他真正的问题啊。你看他修行学佛很久了嘛，所以这才是他的问题啊。慧可为什么要问啊诸佛法印啊？因为他心不安，他想要安心，为了要安心啊，所以他才讲啊，诸佛法印可得闻乎，是这样子来的。那达摩祖师给他断掉圆净的路，那接着、啊、慧可才讲啊，那弟子心不安，这才是他真正的问题。那你既然心不安呢、啊，你会用心这个字，你会说心不安，心不安是谁的事？是我真正的事。诸佛法印是谁的事？是你想要求的事。这跟你是你，诸佛法印是诸佛法印，这是两件事情。你仔细看仔细听就很清楚。慧可才会讲弟子心不安，那达摩祖师就接着，你既然知道心，你会讲心这个东西哦，好，你将心来，你把心拿来，弟子心不安已经是我的事情了，我是慧可，我心不安这已经是我的事了。那心在哪里呢？好，他就问讲，那你心不安，你将心来，我帮你安。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一般慧可祖师啊，这个神光啊，他已经对佛法有很深的观念，他对心并不陌生。但是呢，达摩祖师这么一问呢，将心来，你把心拿来，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去真真实，这辈子真真实实，这辈子哦，真真实实去要去认识心是什么。之前他认为他知道，在这一刹那，因为达摩祖师已经把心外求法的外缘已经断掉了，剩下他自己，再把他认为他懂得这个道理，再把它化掉。所以他讲将心来与汝安，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啊，慧可啊，他也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时候啊，他自己静默下来，他自己也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之后啊，他在讲啊，密心了不可得，心呢是找不到的东西。他自己往内观照，所以他知道心真正的意思。所以达摩祖师才讲啊，我帮你把心安好了。这个是有他一个程序的，所以从破掉圆镜，从破掉圆镜哦。禅宗的做法就是直接破，禅宗是不立的，禅宗的教法是不立，要立就是悟到这一点，悟到之前什么都不立，这是禅宗的根本精神。禅宗跟一般的教法不一样，所以才称为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什么意思呢？知见，正知见，悟道的知见是超越经典，悟道的知见呢是超越一切的。教外别传的意思啊，就是指知见，悟到这个知见是超越语言的。所以禅宗讲，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只要有语言，只要有论点，那这些形容词都不是。所以但有言说啊，都无实义，是禅宗的观念。从这边呢、啊，我们就要知道禅宗的利益是要破执，禅宗的基本观念是要破执，佛法的基本观念也是要破执，只是禅宗破，它直接破，禅宗一下子，禅宗所有的问题都回到心， 心会攀缘，心会起念，心会执着，所以从心当中去起，心所起的任何的东西通通不能执着。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你看达摩祖师第一个断掉他的外缘，就像我们静坐一样，我们静坐六根呢不对沉静，那外缘就放下了。再来啊，你要止这个念啊，你念头起来要止啊，有妄念就是攀缘啊，妄念就是攀缘的力量在作用，因为心外求法，所以才会有攀缘的力量。你心外不求法，就没有攀缘的力量，所以一旦攀缘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妄念就是心外求法的，是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禅宗会发展出参话头这个法门，会发展出参话头这个法门，是由于祖师从达摩祖师开始，慢慢慢慢，很多祖师啊，利用直接破执，利用直接破执这个方法，让学人，让这个徒弟啊，直接看到他心里的问题，把心里缘境求法、心外求法这个力量破掉，这个境界破掉，让他显现出新的本性。那由于后来的人呢，根气比较差，比如说啊，讲啊，心就是佛，听多了、听久了就麻痹掉了，所以后来啊，这大慧宗老禅师讲了，不得已不得不发展出参话头这个法门，它是有它的、啊、一个缘起。所以你看看禅宗祖师在宋朝以前，禅宗祖师都是因为啊一言半句啊就悟道了，都是开始怀疑自己而悟道。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嘛，这很流行的、啊、大疑大悟啊，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是禅宗的很流行的这么一句话，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啊？在禅宗来讲，你不管任何起心动念都是我执作用，你观中道也是我执作用，你不观也是我执作用，你观华严法界也是我执作用，你我执没有破，你一定是依我执起作用，不管依我执起再多的作用还是我执。这为什么讲你证到色界无色界天的果位，你证到无色界天的果位还是生死，为什么还是有能所，还是执着的心在作用，它有它的道理在。没有破执以前，一定是用执着在起心动念，不管你用这个执着去参禅也好，去啊修中道实相末道禅，去修什么观都一样，都一定是生灭法。所以禅宗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直接不立一个法，他直接啊从心当中啊心起念嘛，心起念头，所以看念头从哪里来。所以禅宗这个参话头就等于看话头，话头啊，话要讲出来就必须起念，话头就是念头，念的头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念会起来是因为你能够起念啊，念起来的地方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从念起来的地方，从起的念回到念起的地方，就是参话头的法门。任何的修行法门，你除非把起念这个头找到，把这个执着破掉，否则呢，一般都是我们这个心呢起的一执着心起念之后，这样子的用功方法。比如说你数息好了，我打个比方，你数息好了，一二三四，你真的知道谁在数吗？你还是无明啊，你还是执着啊，你用执着数一二三四啊，它不会离开这个范围的。你修中道实相观也是一样，你要观实相，你怎么观呢？你执着在啊，你一定带着执着观啊，你不可能观中道实相就变清净了，不可能啊，这是个现实问题。所以呢，这个历代祖师讲啊，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这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一打坐下来，他就让心不起念头，让他的心不起念头，这个时候呢觉性暗顿，仔细听哦，这时候觉性暗顿了，心不起作用。心不起作用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觉性现前悟道的人，一种是觉性暗顿的人。所以你修中道实相观很快就会打瞌睡，为什么？心没有圆净的力，心没有圆净的力，又没有觉性，一下子就昏沉，这是必然的。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子，要不然你自己试试看，你修中道实相观比较容易打瞌睡还是修属心？一定是修中道实相观。为什么？你让自己嘛，让自己圆那个空的理，让自己觉性暗顿了、啊、提升觉性是要有方法的，不是每一个打坐的方法都可以提升觉性的哦，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哦。 就像我们人有病啊，哪一个阶段吃什么药是一定的。一个人生了重病啊，可能要先卸掉啊，不能先补啊，哪一个阶段吃什么药是固定的，这个不能随便吃啊，不能颠倒的。那自己可以试试看，你修中道实相观，修末道的，你修修看，再来修主席，你哪一个比较容易打瞌睡，你自己会知道。所以禅宗祖师讲嘛，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他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人打坐心没有圆净，他让心不圆净，慢慢决心暗顿掉了，以为没有念头。就像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山洞里面，他坐在里面觉得里面都没有人啊，但是把灯打开，里面通通是人头。一个人决心暗顿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没有念头啊，怎么会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只有两种人，一种很不觉的人，一种是悟道的人，觉性现前，他可以没有念头。除了这两种人之外，那没有第三种了。那你是悟道的人吗？你不是，所以你的无念绝对是假的。凡夫没有无念这个东西，凡夫只有不知道念起，没有无念，凡夫只有决心暗顿，只有这个事情，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讲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你这样子用功，你这样努力，那你努力的目的是什么？你修中道实相观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悟道啊，你这样可以悟道啊，不破执没办法悟道的。达摩祖师问相心来于汝庵，这个时候他反观破执，六祖慧能得到衣钵之后，他往南边走，这个慧明祖师啊，就是慧明和尚啊，就追着他要把衣钵抢回来，因为他认为啊，六祖慧能是一个居士嘛，当时是一个居士，怎么可能拿到衣钵呢？一定是骗师父的，他就要把这衣钵抢回来。结果被他追到了，追到之后啊，他说我不是，这个慧明就讲啊，我不是为啊衣啊钵来的，我是为法来的。他说你既然啊是为法来的，那你先平息诸缘，你把外境通通放下，你先平息诸缘，先不攀缘境界。你先不攀缘境界之后啊，那往内去观照，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你本来的面目。他也是从外境先断，先叫他平息诸缘，再来叫他不思善不思恶，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么一讲，慧明悟道了。再讲香严智贤禅师好了，香严智贤禅师啊，他是龟山老人的弟子，得法弟子，但之前呢，他跟龟山老人是师兄弟，他们两个是百丈禅师的弟子，因为百丈禅师往生啊，所以啊，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就去参访他的师兄龟山老人。当时龟山老人啊，龟山啊灵佑禅师他已经开山了，已经有一个道场了，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就去找他。那找他呢，这个龟山啊，他就知道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很聪明，就问他，我听说啊，你在师父那边，师父问你一句话，你可以答十句话。我今天不问你什么，我问你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你道一句。就是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是什么？父母啊，是相对嘛，能所嘛。一个观念，父母是相对能所，第一个观念。第二个，父母代表生命的起源。那父母未生之前呢，就代表你被生出来，你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你念从哪里来啊？人不能起念，就不称为众生。起念了，迷掉这个念，不知道念由心起的，称为众生。念从哪里来，就是指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了，就念头啦，本性啦，本性就是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就是本来的自己啦。所以这个龟山呢，就问他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是什么？这香严智贤禅师的回答，龟山呢、啊、都说不对。那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就讲啊，那师兄你告诉我就好了。这个龟山就讲，我讲的是我的，还不是你的。结果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因为他读书读了很多，他回去呀、啊，他还不死心，他就啊去翻了很多书，要找到这个答案，后来找不到啊。就跟龟山啊辞别了，痛哭流涕辞别了，他就把所有的经典啊，他认识的东西、啊、通通烧掉，他就讲啊，画饼不能充饥了，他就不想修行了，他讲说啊，这辈子啊就做一个普通的出家众就好了，就开始去行脚了。 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因为没有用啊。就像我们在打坐好了，我们读那么多经典，读那么多啊，看那么多理论，你修什么法？修过很多法，禅定律密教，你修什么法都没有关系，都算你修得很好。你坐下来，你可不可以没有妄念？你就坐下来，不能没有妄念，你这个修的都是假的。这是一个现实，妄念就是生死，妄念就是执着，妄念就是烦恼。你修那么多为了什么？证明自己很有学问，证明自己学很多，没有意义啊。妄念就是生死啊，念做不了主就是生死啊，念做不了主就是有我执啊，这是一个根本的道理啊。你修过什么法，诵过什么咒，诵过什么经，做过什么多伟大的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坐下来能不能不起妄念？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修这些啊，代表你修的东西跟这一点没有关系，这是现代人最大最大最要命的点。想太多，讲太多，看太多，没有用，这些都没有用。你坐下来，静坐很简单，没有什么。你坐下来能不能做到？你做不到，这些都没有用。为什么广清老和尚打坐可以用功，可以成道啊？为什么我们看那么多不会成道啊？懂那么多不会成道？因为懂的没有用。所以禅宗只有破，禅宗没有立，立不是禅宗的观念。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会跟禅宗相应呢？因为《金刚经》是破的观念，破到底。禅宗不会肯定的，禅宗没有所谓肯定，要肯定这一刹那，就一定是这个人悟道，那才肯定。除了这一点之外，除了悟道之见是对的，其他没有所谓的对。在禅宗来讲，禅宗是很严格也很实际的。所以这像袁智贤禅师呢，他就去行脚，捡了一块砖头石头啊，丢到竹子，竹子啊作声啊出了声音，刹那之间悟道了。他也是啊，经过他师兄龟山啊，第一个帮他破掉第一个执。他想要心外求法嘛，他认为啊他能言善道啊，他认为他懂很多经典啊，第一个先破，第二个又回去了，翻所有的书了，又通通烧掉了，依靠通通没有了，再来连求道的心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个石头打到竹子才会悟道，这刹那是一个契机。石头打到竹子，听到声音悟道，不是悟道竹子，也不是悟道石头，什么都不是，一定悟道悟，一定悟道本性。所以看公案啊，你不要听人家胡扯啊，这个人悟到什么东西啊，悟到竹子啊，这个石头啊是空，打到竹子是空，因为竹子的空啊，所以他契入到这个空，这些都胡扯，都不是这样子。就这一刹那执着破掉了，任何悟道的重点，任何悟道的关键点，就是执着破掉，所有的因素加起来让这个执着破掉，它绝对不是悟道其中任何一个什么因素，都不是，都不是的，这些都假的，就是破执而悟道，最简单很清楚，不是因竹子悟道，也不是因石头，也不是悟道一切相都是空，都不是，也不是悟道啊，竹子就是空心的，心空了才会悟道，心空了就是本性现前，这些都是假的，这些是骗人的，太多公案都是这样解的，太多道理都是这样解，这些都错的，没有这种道理。所以禅宗祖师讲嘛，从缘得者始终成坏啊，从门入者不是家身，从外面进来的绝对不是自己的，除非你自己的。从缘得者始终成幻，从因缘所生法当中去立足的一定会生命，一定不是真的，是这么一个意思，要知道。所以你看看所有历代祖师悟道的公案，通身放下，通身放下，通身放下，通身放下，你怎么通身放下呢？那种方法到最后才发展出参话头嘛。所以为什么参话头的时候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你修东道十相观也可以这么讲啊，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但是你修莫道禅，修东道十相观，你凡夫展心众，你修中道十相观，你还不知道魔在哪里嘞？你哪里有魔来魔展，佛来佛展？你不可能有这个境界，不会有的。除非你没有念头， 相现前了，不随相跑掉才可能。你决心安顿，相没有，念没有，哪有什么浅不浅的问题？浅啊，派遣出去的浅啊，你没有什么浅进的问题啊，浅进懂吗？把境界送走了，浅善的浅啊，把境界浅走，你都发现不到境界，怎么会潜走境界呢？不可能啊，境界把你潜走了。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这一般来讲啊，这个禅宗讲的话，禅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这是从破执当中一种经验，从祖师破执到参话头当中会出现的相，告诉你有这些境界，这样子去做的。所以它有它的历史根据，一个方法有它的历史根据，到底怎么来？所以简单来讲哈，先看看历史，我们什么都不谈，什么都不谈。历史上有多少祖师是修中道实相观开悟的？你去查查经典。历史上有多少禅师是因为参话头开悟的？你去查查经典，查查祖师的语录，你自己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历史事实？有没有这样的传承？有没有这样的清楚？那自己去查，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哦。你去查查，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随便查，随便查都有，这是有它的根据的。中道实相观是一个修法，那在师父来看呢，这跟末道禅是一样的东西。在历史上没有中道实相观这个修法，只有末道禅。第一个，这很清楚的。第二个，末道禅基本上呢，基本上就发展出逃动中的直观打坐，在师父来看，没有悟道要修末道禅很难。你悟了道之后，道现前的觉性现前才可能无念。为了要安住这个无念，因为你没有，你不是无念一定有念，有念一定生死。为了安住这个无念，禅宗讲保任，保持觉性，任持自性。保任的意思是保持觉性，觉性要在。认识自性，一说不离自性的觉啦，不是一般凡夫攀缘的妄想分别。认识自性，从本性，从本性现出来的觉是没有能所的，不是妄想分别的东西，这叫保认。为了要保认这个念，这个时候你才有末道的境界啊。你悟了道，道现前的才有可能末，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末，你也知道什么叫做道。这个时候安住静坐的时候，动静邪盲，这个时候安住在心当中，这个清净的境界，这就是开始修末道了。在禅宗还有另外一个话，一般比较少提到，就是管带。保证就是管带，一个人悟了道啊，这个心还不稳啊，觉性还不稳啊，就像一个小孩子到市场容易迷失掉，大人要带着他边牵啊边拉，叫管带。禅宗还有这么一个话，就是管带。管带就是保任的意思了，这个心要管好，像小孩子不乖，一方面要管着他，一方面要带着他，一样的意思。这时候就是修道的观念了，保任就是修道的观念。道现前才有修道的问题嘛，道没有现前就没有修道的问题了。道没有现前怎么会有修道的问题？没有修道的问题啊，路都没有了，哪里有修路的问题？不可能，你好啊。所以这个法门是很清楚的，禅宗的法门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门，它有它的历史的缘起，它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一个方法，它有它的道理。实参话头有很多不同的话头，不同的巧妙。在以前，参话头是给你一个公案，给你一个话头啊，比如说赵州无，赵州讲无，这个在日本很流行的、啊、无。人问赵州狗有没有佛性，赵州说无，就把这个无放在心里面。为什么赵州说无呢？无是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是无？无又是什么？时时刻刻都在无上面去怀疑这个无。或是说念佛是谁？近代就是念佛是谁？谁啊？到底是谁在念佛啊？谁啊？到底是谁在念？一直怀疑，一直怀疑，他没有力，他只有疑。等到答案现前这一刻，一定是悟到这一刻。如果答案现前这一刻不是悟到这一刻，那这个答案是假的，这个执没有破。 这是很明显的，所以禅宗这个禅宗的历史典故、人物修法是最清楚不过了。所以看看禅宗的公案、禅宗的历史就知道。所以龙树菩萨讲的中观呢、啊，也不能说不是禅宗讲的中道、啊，不能说啊不是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的这个中道，不能这么讲啊。只是当时的因缘啊，可能还没有这些论述、这些看法，不一定那么成熟了。但是不能说它不是啊。中观也有中观的修法啦，那不管怎么修，那一定是要破执啦。禅宗的修法没有先立的，一定先破。
这最近那个有听过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假设你很担心或是很挂念某件事情或某个亲人啊，那你可以在心中就是做一种观想，比如观想他非常健康啊，非常平顺，那什么事情、什么疾病都好了。这是一种有这样的言论的、啊。那、我在问说，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想法，基本上它有根据吗？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业报、业果，他在身体不舒服或是他在生病的状态中，是那个人的业果现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凭借着这种类似祝福的这种信念，为什么可以去对他做帮助？
这可以的。当然是业果，但是有共业嘛，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菩萨是可以加持众生，但是要因缘和合，这是有的，因为有缘呐、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那你说心起念呢，祝福这个人呢、啊，可能你要先用功。如果自己是泥菩萨过江哦，那这个祝福也是有限。先把自己祝福好一点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自己烦恼很多，你送给他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自己先用功。就像你是发电厂嘛，你要给人家电，你自己电力不足，那拿个电池当然也可以给电啊。你的心量、你的念力那有差，那你祝福人家就像回向一样啊，这也是一种回向啊，因为跟这个亲人有关系嘛，这也是一种回向。你起了一个善念，说希望他变好，这是很好啊。有没有帮助，多多少少都有啦。但是你如果用功，很用功，很精进，很用功，诵经啦、啊，礼佛啦、啊，去做供养、礼拜种种的哈、啊。你用功之后，你来回向，这个力量会大一点，因为心比较清净，力量比较大。乃至于再加上，你原来心很不平静嘛，很烦恼，福报也没那么高。智慧没那么高，你用功了，你用功，用功，用功，用功，这个有差嘛？那功德大一点嘛？你在这里回向，跟你在这里回向不一样，所以你用功的来回向就有效。但是你用功当中要很用功，你用功当中如果打了很多妄想，那这个断差就少一点了，那功德少一点了。你自己心提升没有那么多，烦恼啊还是比较多，那这样来回向就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有时候因为这个亲人跟你关系很深，也是因为可能在某种程度、某种因缘里面，你的回向可能他真的就好了。如果他跟你因缘很深，但是他的业可能比较深，在这部分的业比较深，你回向还是有用，但是他不会马上好，但是用一定有用。所以曹阿红是有疑问的。
没有，因为那个这种讲法哈，其实蛮盛行的。那而且不是在佛教的讲法里这种东西，但不知道师父有没有听过，好应该是从日本传来的一种，它比较像是一种什么，什么大光明啊，什么大希望这种东西。它的理论点，它其实就是说，就是你是不要去想那个业报那个事情，不要去想业报那个事情。那就是说对，对你的亲人也好，对周遭的人来讲，你就是想光明面，一直想光明面，一直想光明面这样子。那这样，但是这种东西的话，有点像佛法。听起来有点像佛法，因为我们都讲有回向的观念嘛。但基本上来讲，他又不去谈众生本身你本来的业果是一个事实啊，对不对？是一个事实。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去消融它？然后而且有点，有的人会听起来会觉得说，有点像是在像鸵鸟一样，就是不去管那个现实的问题，他你都一直在那个 心经上说哦，就是祝福他幸福他幸福他，还是，但是那个事实是存在的。
这个分几个层面来讲，作用多少都有，但是呢，会不会有误导的现象，多多少少也是有。就像你讲的，业果是存在的，这种祝福好像治病一样，人会生病，你看了一次医生，不是这辈子就不用看了，不可能，你还是要继续看，因为你会继续生病。你这次祝福好了，那他好了一点点啦，那你不能每一天都一直祝福他吧？那是专业修行人啦，一定就每天都在想我祝福这个人，那也很好啊，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专业修行人每天都想他很好很好很好，这样也不错啦，促成一个人用功。那万一你想他好了，结果他现在他有他的业啊，就像你讲了，他一下就不好了，那你是不是又要回来再做很久，再又好了？那他又不好了，你继续再做很久，他又好了，那这样就不是佛法根除的观念了。加持祝福回向是短暂，是方便法，有用，但是不是救经义。因为师父讲过一句话，你有最好的药吼，倒不如不要生病。所以因为这样祝福的观念有它的好处，让人起善念也是对，但是呢，无形当中也会引导，有可能引导到没有办法根本看到问题，会让这个修行的观念呢、有某种程度的转移，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就社会祥和啦、亲子关系啦、善念来讲，它对社会的架构制度啊，有某种层面的贡献呢。但是对于了生死呢，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受用。
如果想要把这个回向要起一个作用的话，一直要执着起一个作用的话，这也是一个我执啊。
可以这么讲啊，你执着要起这个作用也是一种我执，就是一般人不管起什么，
我已经在刚刚师父一直在讲，已经在破我，已经在破我们为他在立了，
也没有错啦。但是不管怎么样起念都是我执啦，除非、除非这个心是清净的，这个执着呢就是大小不一样啦。但是就是对一般来讲啦，一般人没有学佛嘛，这个事情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学佛毕竟是少数，一般现在世界上普遍的社会大众对于宗教呢不一定有那么热忱，在西方在东方，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很多学说呢应运而生，它不用宗教的名词，用宗教的某一些理念去传达它这个新兴的这个宗派新兴的教法的观念，某种程度某个层面跟佛法会有点类似，这也显示出现代人对于宗教他有不同的看法，乃至对宗教的需求性没有那么深，乃至于一般人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跟痛苦，他觉得从佛法当中所得的东西不够，乃至于没有办法受用，所以他会转到这个地方去寻求这些东西，很多因素啦。就像市场上好了啦，一般来讲佛法也是这样子啊，你有人买才有人在卖嘛，你没有人想买这个货就会滞销，没有人敢出来一样啊，代表社会的人心有这个需要。他为什么这个需要呢？很多很多因素啦，现代人的压力也好啦，时代的不安也好啦，对旧有宗教失去信心也好啦，旧有宗教的教义繁杂也好啦，或是看到某些人修行很久没有进步也好啦，很多很多因素啦，很多很多因素，方便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啦，说法简单也是一个因素啦，可以提起善念也是一个因素啦，网络发达也是一个因素啦，地球村观念也是一个因素，因素太多了。不管什么因素，这个社会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市场啊，既然有这个市场，就会有人去发展这个市场的需求。对不对很难讲啊，某种层面对社会有利啦，但是世间事一定是这样子，世间事一定有利有弊，不是究竟义的东西一定有利有弊。为什么？人善恶业夹杂，依据善恶业夹杂这个执着啊，你做什么事都会有善恶业，因为你本身是善恶业所具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都会善恶业随身，看善多少恶多少而已。除非你超越善恶，你还超越不了善恶，就只有善恶缘当中去平衡， 人的业报就是三恶业加长，所以人找不到一个完全好的，也找不到一个完全不好的。完全好的不会在人间，完全不好的也不在人间，人刚好办好办不好，所以做什么事都会有一个比例，好的多呢，不好的多，这样子。你本质离不开人，你人的，你已经是人的业了，那你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你受三规受五戒，继续提升，继续进步，那把人的恶念，把这些贪嗔痴慢慢化掉，那你的业报慢慢就跟天上的人相应了。那这个人一定是很善的人，在人间就显示出他的善良。那这个人来做事情呢，基本上都是善业比较多，那他跟天上的业已经很相近了。是不是讲一个观念啊？禅宗没有答案。以前啊，一个祖师啊，师父忘了，他去参访啊，一个祖师啊，他去参访，参访呢，他就讲说，这个坐在位置这个祖师就问他，那你从哪里来啊？他讲说他从哪里来，结果啊，这个祖师就继续问啊，那你师父教你什么？那这个禅师呢，就从东边走到西边，再从西边走到东边，就坐在位置这个禅师就问他，那我刚刚问的这是你师父的，那你的呢？我第一个我不是问你吗？你听得懂吗？你师父教你什么啊？这个禅师就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再走到东边，哦，这是他师父教的。结果这个禅师就问啊，那你自己的呢？你要不懂，你一问就倒了。这个禅师被问的这个人就讲，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禅宗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逼出来也没有，你头打破也没有。
以前啊，有学过这个瑜伽，瑜伽的话是好像有一个说法是动禅嘛。那自己有一个经验哈，就是说，可能那时候跟老板起了一些对立的那种看法，然后那时候心里是很波动的。吃饱饭后呢，就后来就想说，好吧，那时候就练瑜伽哈，因为那时候刚学，就还蛮有兴趣的。那练瑜伽的时候，可能也蛮专注的吧，那个过程。然后练完之后呢，就是突然那个烦恼哈，好像就突然就都消失了，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发生过。那就觉得说，哎，这个过程蛮神奇的，就是说，哎，那个本来很生气的那个状态，突然就一下子都没了。那自己有时候会对照说打坐，就是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做过好香，那就想说，假设说那是一个打坐的状态，让自己的烦恼这样可以这样子转掉，就是说自己也没这个经验，就是想说到底要，是不是说在自己这个属习做不好之外，有没有更引导的方法，或者是说，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用那个的熟悉啊？然后就是说让自己进步这样子。
那看一天用功多久时间呢？
其实以前很少打坐啊，但是现在就是尽量做，就是每次就是一小时这样。
那做多久了？
也是没有每天做，但是就是能做的时候就是做。一小时这样。
这个人的业很多啦，过去的你啊，不是现在的你，那现在的你啊，也不是未来的你，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因缘。那个时候你可能做了一些瑜伽动作很专心嘛，可能你也很想克服，可能动作也不熟也更专心了，可能动作熟了就没那么专心了，可能太专心了，所以心专下来嘛，专心的是降伏妄想嘛，所以平常还是要多用功啊，多静坐，平常练习多静坐。如果啊哈，就是说你每天都这样用功，按照方法用功，你看嘛，以前佛的弟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就是早上起来就先打坐嘛，打完坐去托钵，托钵完回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就清醒，清醒完就打坐，打坐完做什么呢？再打坐，那再来做什么呢？再打坐，再来再清醒， 再来啊，吃饭时间到了，要出去拖波，拖完波回来做什么？吃饭啊，坐下来吃饭啊，大家分一分啊。吃完饭之后呢，经行，经行完了之后呢，就是打坐，打坐完了还打坐，再打坐，再坐，再经行，一直坐坐坐坐坐到晚上了才休息。那一天坐那么久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如果你每一天都是早上一支香，晚上一支香，那最少啊每天一支香，那一定会有进步。先把这个基础做到，就是一个工具嘛，一个工具先把它按照，你去买一个工具啊，比如你买一个工具，你按照说明书上面去做啊，说明书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像你要做做菜也是一样啊，你买了这个食谱，这食谱上面讲你买这个青菜，你要买那个青菜，你要做这个东西，要这个盘子，要这样的烤箱，那你现在的情形呢，烤箱也没有，盘子也没有，嗯，这个也没有，那个没有，那你现在问师傅说，那我这个菜怎么做不出来呢？那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做得出来？你先定时间用功嘛，你先把这个做到了才讲有没有用，都没有做到当然没有用啊。要做出一道菜，你看的食谱，把菜要有的料要准备好，要有锅子，真的去做，做出来不行了，我们再来检讨。具体的用功才有具体的方案可以解决。那你现在这个问题呢，你现在这个具体的问题呢，你具体的答案就是要多打坐，这样才会有进步嘛。修行是很实际的，修行是很实际的东西，很实际很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收获不对了，收获不对了，再来谈耕耘有没有问题。你现在没有耕耘谈收获当然没有收获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啦，两天做一次多少也是有啦。你如果没有两天做一次，可能现在都不会坐在这里了，因为不会想用功了，不会想休息了。你如果一个月做一次的人，你将来听歌他可能不想听了。
之前上课的时候有说到心念念头是能量，那我们的本心本性这样的一个存在是不是也是能量，只是它的差别是说它的那个频率是粗细不同，然后层次不同。
心不是缘起而有，缘起的东西才有能量，心是本具的，心是本性本空，心是没有形象，心是以没有形象的存在而存在，它本身不属于能量的范畴，缘起的东西才是能量，不是缘起的东西它不属于能量。这个心不是因缘和合才有的，所以它不会是能量问题，因缘和合才有的才是能量问题。念头是能量，能够起念的这个东西不是能量，心本身不是能量，心起出来的用一定是能量，因为有能量形式就是一种具象的存在。你生气的念头跟不生气的念头它就不一样，它本身就是独立而且唯一而且有排他性，心本身没有排他性，因为心是空，所以它没有排他性，有排他性的，有独立性的，有独立性格的，绝对都是能量问题。这个心不是缘起才有，不属于缘起，这个心是本具的，本来就有，本性是本空，本性就是清净，心的清净无染我们称为涅槃，所以涅槃是心的本性。这个心是空，但是这个心有觉，这个心可以起用，所有的现象都是心起用的结果，心起用的结果不离心，所以为什么会可以出三界呢？为什么可以了生死？生死就是缘起变化，生死就是无常，生死就是作用，生死就是轮回。心的本质是空，是觉，是超越存在的，因为它超越存在，它超越变化。超越变化不是说它不变化，超越变化它不被变化影响。心的本质是空，空就有解脱的意思，空就有无染的意思，心的本质是空，所以你让你把心的本性本质显现出来，你就可以解脱，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空，本质是空，所以它有本解脱性，它不是从哪边得到的解脱，它本来的本性就是空，就有本解脱性，是因为它有本解脱性，你把心的本质显现出来的时候，它才可以解脱。解脱不是求来，不是造来的， 众生可以解脱，是因为心本来就是解脱。你看你的心起了无量的念，心还是可以继续起念啊，它也不会因为心起的某一个念就不能再起了。心起念的同时，念马上就消灭了嘛，就消失了嘛。念起的时候就是念不在的时候了，它还是空啊，所以这个心就是本解脱性啊。
所以用功用功那就达到它
的用功，基本上呢，用功的目的是要破掉执着。那执着是在每一刻都有，平常心的觉性不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绝对都是妄想，绝对都是攀缘的，我们没有办法造成一种觉性现前，连相对觉性现前都很难。你打坐的时候啊，因为有方法，有具体的方法，你相对觉性就会现前。你本来觉察不到的念头，你打坐念头就会出现，这是属于相对觉性。相对觉性还是依据心的本觉来的，但是由于这个相对觉性呢，相对觉性就是一个执着比较多，一个执着比较少，称为相对觉性。从执着比较多的部分变成执着比较少，但是还是执着。这个时候你从执着比较多的部分，妄想比较多的部分到妄想比较少的部分，依据妄想比较少的部分，你就能够觉察到妄想比较多的，称为妄想。但是妄想少还是妄想，所以这样打坐的时候你才知道，哦，你这个心产生出一种相对觉性。那你要把这个力量，觉察的力量用到生活当中，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讲话待人处事，你不会觉察，你没有能力觉察，你没有能力反观，哎，我怎么这么这样，我怎么这么讲，我怎么这么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怎么这么想，我怎么这么讲，好像话讲错了，有时候会这样子。不是那一刻话才讲错，是你每一刻话都讲错了。不是那一刻才讲错，那一刻是明显的讲错，平常是不明显的讲错。你只要平常讲话待人处事就一定全部错了，在禅宗来讲，因为都是不觉念头，一定都是不觉，只是那一刻你讲的话太重了，或是讲的太离题了，离开你原来的执着，你讲的话离开你原来这个层面的执着，你才觉得这个话不对。事实上你本来所在这个层面本来就是错的，没有悟到，你怎么讲都是不觉，只是你讲错话的这个不觉真的太不觉了，这个不觉太深了，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啊，好像讲错话。平常 你没有讲错话的时候还是讲错话的，这是一个基本，要知道这是一个基本。所以先用功把这个相对觉性，就是把错的多的部分变成错的少一点，再用这个摄心的力量，收敛心的力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你平常有打坐，你平常打坐，就像你打坐，你打坐完的时候，你一起来，打坐完一小时，你起来可能不容易生气的。你可以做试验，你打坐一小时起来之后，你小孩子吵你，或者旁边的人吵你，你可能心还平静一点。等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半天以后，那小孩子吵你，你很快就生气了。所以就是要借用打坐，保持打坐的时候那种相对觉性。好，你平常待人处事的时候，你打坐了，你感觉什么叫做定？你一定有感觉，某种程度是念头少了，你要保持这个念头少的情形，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的时候啊，这念头起来啊，要收回来一点，你才有这么一点相对觉性可以收。没有静中，没有静中养成，你静里面没有真的去收这个念，没有真的很收很用力，平常都散的，动中修都是动中轮回啊。在禅宗来讲啊，你要动中修的是不容易的，你要有钱才有办法去花钱嘛。所以师父经常讲，一般我们修行呢，不管修多久，基本上都已经很快就会到达不退转境界。为什么不退转境界知道吗？不会再退转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前进嘛，再退没路了，不退转了，再退就没路了，根本没有走过嘛，一下就不退转了。我们比菩萨厉害，刹那之间证到不退转境界。你往回头看，难道你走很远吗？大家现在眼睛闭起来，耳朵不要听，想想看我是不是离我原来的样子很远，不容易有太大的差别了。所以你平常这个心念经常用功，经常用功，心要多定多定，用静坐当中的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观照才有力量。就像一个小孩子好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你在家里跟他讲这样要做好，这样要弄好，这样弄好，哎，他出去了跟别的小孩子这样比，他才知道，哎，这个叫做乱，这个叫做定啊，一样啊。收摄心念也是这样子啊， 你没有静当中用功，真实用功收敛，你出去你用什么磨练？你本来在这里，你打坐到这里，你用这里去磨练还可以啊，你本来这样子，那你又没有打坐，又没有用功，你用这个去磨练，磨练出来就变成这样，在下面不在上面了、啊，只是说会变身而已啊，怎么会变？所以重中修，没有静中用功的重中修是骗人的。你平常已经这么执着了，你再用这么执着的自己，你读经也好，你做什么，你平常已经这么执着，你再用这个执着去磨练，那磨出来不变这样了、啊，在下面了、啊。你平常在这里，你用功，你可能到这里，你用这里去磨练。我这一天出去，本来打坐很好啊，一小时，一天打坐三次，可能到这里来。那这一天呢，好像有吃饭啊，回去磨练啊，磨练磨练磨练，慢慢慢慢又变回来了。所以他再做一下，再有一点本钱，再去磨练，再回来，就是这样。你没有这个，你出去磨什么？磨别人啊，用功啊，包括最主要是除习气，就吃东西啊，吃简单干净一点。所有身体的病痛啊，疼痛，基本上跟杀业都有关系。身体的病痛绝对跟杀业有关系。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可能以前就是毁谤过正法。不同的因呢，有不同的果报。
一直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只要打坐一坐上去，就是开始睡觉，一上去就睡。那弟子还是要继续坐，继续睡吗？
修行啊，刚开始修行只有两种啊，一个是妄想啊，一个妄想嘛、啊，一个昏沉，只有这两种。修行不是妄想必定昏沉，不是昏沉必定妄想。修行要入定难了、啊，入到睡眠三昧定了，一定是这种定，没有其他定了、啊。
师父这样打坐睡觉起来是觉得体力跟精神还是有恢复哎、欸。
不，因为你打坐的时候昏沉嘛，妄想没那么多啊，还是有差，就像睡觉嘛。不过这个可能你用什么方法，第一个我们正式来检讨，你用什么方法？
熟悉啊。
如果以后这样子的情形呢、啊？以后这样子的情形就打瞌睡了，就起来拜佛。拜佛完之后呢，继续做，再回去做。再做了，再睡，再起来拜，这样子不断反复。那平常呢，可能要调饮食，你可能喜欢吃的东西里面呢、啊，当然身体一定有点关系了，可能喜欢吃的饮食要调整，化学东西不要吃太多，导致昏沉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可能这个气胀在头了就昏掉了，饮食要调。可能也许晚上睡眠品质不好，或是平常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哦，打坐就会很累。打坐要有体力的，所以修行上面呢、啊，我们讲有三不足，这古人讲修行三不足没办法修行，衣不足，太冷了，衣不足，食不足，吃东西不够没办法修行的，要体力的，修行要体力的，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这三不足没办法修行，所以你看在丛林里面打坐啊，在丛林禅期啊，禅期晚上要吃，不但晚上要吃，而且还要吃点心，晚餐要吃还要吃点心哦。为什么要体力？参禅很耗体力的，如果平常念头多，打坐就容易累，容易昏沉，所以饮食可能要调整，可能平常自己想法太多，想法太多也会这样子，打坐就会累，所以起来拜佛动一动，再继续做。那自己如果有因缘呢、啊，就请一个八十八佛或是三昧水忏的忏本，自己啊在家里就可以拜，就可以用功。比如说拜八十八佛了一次啊、能够完成一步这样子，拜八十八佛拜水忏一次拜一步。如果不行呢，还有一个情形呢、啊，这是一个方法。拜忏是你平常就要做的工作。每一天拜一步，简单一点就拜八十八佛，这是第一个可以改变的。第二个，你可以先诵经，先诵经，比如说诵心经，诵三遍，诵七遍，再打坐。那如果打瞌睡了呢？一方面，一则你可以起来拜佛，拜完佛拜个21拜再回去坐，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把经本放在旁边，打瞌睡了，把经本再起来念，再念经本，念完了再打坐，这样去调，或是可以试着持一个咒啦，持一个，比如说你会楞严咒，你就持楞严咒咒心，这样可以，或是持这个观音灵感真言，或是持一个比较短的咒，短的咒，或是念佛号也可以试试看。
师父，您的意思是说不熟悉，然后就是念佛号，
对，念佛号，或是念一个咒，短咒，比如说像Om Mani Padme Hum，不要太长，那个短咒。这个昏沉哦，有时候打坐有时候很昏沉，有时候很妄想，是不一定啊，每个人的业不一样，但是一定要想办法对治。你不对治哈，就没办法进步，一定要对治，要想办法，动动身心呐、像以前这个无门慧开禅师啊，这无门慧开禅师，这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夏有凉风，冬有雪啊，若无闲事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无门慧开禅师讲的。无门慧开禅师是宋朝人，那他就参禅啊。他参禅参一参就打瞌睡啊，打瞌睡之后他自己就发愿了、就站着参呢，因为太累了嘛，站着也打瞌睡，他就去那个廊柱啊，那个柱子啊，就磕头，磕到都流血了，就很警惕了。所以修行第一个要有道心，是一定能够转变，有成皆归坏嘛，不灭为真空，所有的业都是造的，既然可以造，一定可以解，但是要有方法去解，要努力，而且要有方法。修行不是什么方法都一样，应该是什么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经常讲啊，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每一种法门都很好，会用，用得上，可以用就很好。你不会用，八万五千种也你也不会用。第一个精进一定要，是方法要对，要调整，能够除掉自己妄想，放下执着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但是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像师父如果梦见那个亲人有
拍死了或者就过世，那个有没有关系？但
是那个人还好好的，他前生就
重点是你要让他变好，对吧？重点，
重
点你不是要他往生吧？
那没有，完全没有。
那不是要他往生，你一定是要他好，要他好怎么做？在佛法里很简单，你在你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你能做什么，让他变好？多诵经回向啊，吃素回向啊，用功回向，拜佛回向都可以啊。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很清楚啊，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你这个目的是什么？有目的再谈方法。
为什么会碰到那个？
可能你跟他比较有缘吧，那个因缘时节，你跟他比较有缘。
师父，你如果说是一天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的话，是不是一下子做完好，还是把那个分开两份做比较，效果怎么样？
最好分两次。一次40分钟，早晚，不能早晚，早上跟中午，或是中午跟晚上都可以，但是最好分两次。
那如果说是10分钟、15分钟，效果可能不大，
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一定有帮助。坐在办公室也可以的，就是静坐一下5分钟、10分钟，它也有帮助。
您上个星期在谈就是盘腿的姿势，站盘。单盘等等，对生理和身体心理的变化都很重要。那你如果说是在上路在学习打坐的朋友，他是要先练腿还是要先练心呢？
一起练的，因为刚开始基本上做个5分钟10分钟都没问题。所以你可以，他如果不能单盘，你就叫他上盘。你盘那个5分钟10分钟了，叫他练单盘，盘个2-3分钟，坐一下， 慢慢就可以了。
他这不会说是因为打坐，他对不妄想已经是很难了。
嗯，
你再
有可能
可以这样子一下把他打倒，
有可能，所以有可能这样子，所以先叫他上盘，
上盘
轻松一点，练一段时间，
对，
鼓励他用功，就是鼓励他进步，他有想进步。修行如果没有想进步的念，就不会想克服困难。如果简单来讲，今天如果债主找上门了，要你的命了，你绝对会去找钱。如果你不缺这个钱了，你不去找钱，一样的意思。如果你有想要进步的动力，你这个动力有了，你就会想克服。你这个动力没有了，压迫它也没有用。修行的动力要很自觉，这是一般最大的问题。修行的动力没有办法自觉，就自发性的了。修行如果不是自发性要用功，不是自觉说我要了生死，我要很用功很用功，动力一定不足。这动力不足，你用框架框的也没有用。所以这个禅师最重要的，就是让学人知道生死的重要，让学人知道生死那一点，让他去看到这一点，让他启发真正的动力，生死心才会切。所以以前禅宗祖师讲，修行要怎么修呢？要贴两个字在这里额头，生死，贴生死两个字在额头，就是念念都不离开，要成道，要了生死，这样这个动力讲是这么讲啊，你这个动力没有出来，你没办法破执，不容易破。你这个动力出来，你破执才有力量。所以为什么要道心？为什么要发道心？要成道的心嘛，你没有成道的渴望，你不会成道。但你有成道的渴望，你做得不好，你也不会成道。所以先鼓励他先用功，就是打坐很好啊，可以恢复疲劳啊，可以心清楚啊，慢慢引导。等他愿意做了，再跟他讲，你三堂不错，有空试试看哦。这教人要方法，我看你腿还不错啊，这样很多人都不能盘，这样不错了。继续再讲，慢慢。
是不是打坐的时候很难免昏沉？您说
这很难免，
不是妄想，就是
刚开始打坐的人不容易昏沉，因为腿比较痛。
哦，是。
你坐了腿不痛了，就开始要昏沉了。
但是我就是说，当然有，因为我四周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昏沉，但是。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业都是从过而来，你如果打坐打了一段时间，你一直昏沉，你就造了昏沉的业。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打坐反而帮上你的忙，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有，这个就要改变，可能真的就是要拜佛起来走走诵经，这样或者要换一个别的方法，因为这样会造昏沉的业，变成习惯，坐下来就会睡，这是会的。